亲爱的圣灵，我们相信你现在就运行在我们的中间，主就求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感受你要我们感受的，也使我们可以去警惕你要我们警惕的，更是使我们能够去明白并且遵行你要我们去明白并且遵行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那种被误会的经历，你有没有试过有时候一些的误会啊，真的是让你哭笑不得，有没有啊？他竟然会这么想啊，竟然会这样那有时候也很可惜啊，就是这个误会呢，也会破坏关系啊，会把很多的好事就变成坏事，那会把很多的精力啊浪费在一些无谓的那种争辩上面。有一个丈夫啊，在那个结婚纪念日，就本来是想给妻子一个惊喜。那所以呢，就是那个白天啊，就给那个妻子打电话啊，叫他那个一下班啊，就请你就赶快把那个孩子交给他外公外婆啊。那他自己就去那个订了饭店，那准备那个晚上来一个那个浪漫的晚餐哈。那没想到那个一下班啊，就回家看见那个孩子非但没有交出去啊，反而那个家里鸡飞狗跳，一片混乱啊。那妻子也是蓬头垢面啊，一身的那个肮脏。啊，那个丈夫一看就急了，他就说：“那不是叫你把那个小孩子交给你爸妈吗？”那我的妻子一听就跳起来了：“什么？我爸妈？你把我爸妈当佣人呢？啊？为什么你爸妈就从来不帮一下？”那丈夫一听也火了：“哎，我爸妈那个又身体不好，你又不是不知道啊？那个啊，那我爸妈就没毛病吗？啊，你是假装不知道吗？啊，哇！然后很快的哈，这个两家的那个世代仇都给翻出来了，哈哈那个。”那你可以想象啊，最后假如这位丈夫他还记得这顿晚餐的话，那这顿饭还浪漫得起来吗？啊，这个饭还吃得下去吗？所以你说为了一些的误会啊，就毁了一个本来可以很非常美好的晚上，那不是很可惜吗？必须说明啊，这个故事纯属虚构，啊，大家千万不要往自己身上套或者往别的人身上套哈，但是。我们会不会对上帝产生误会，以至于我们错失啊很多我们原来可以享有的啊美好的祝福呢？那今天这段的经文就讲到耶稣他警告那个门徒啊，要防备法利赛人啊跟那个西律的教，但是呢门徒却误会了啊，就以为耶稣是在暗示他们没有带饼啊，那没有带什么饼呢？那上个星期刚刚讲过啊，这个耶稣喂饱了那个4000人之后，剩下的零碎装了有多少个筐子呢？7个，好，很好啊，大家弄那个都记得很牢哈。那个呢，所以这些门徒所忘记带的，应该就是这些的饼吧？啊，所以多可惜啊，对不对啊？原来有7筐，现在只剩1个。那就算那个7筐已经给别的人都已经那个拿走大半了。那剩下的应该也足够这些门徒吃几天了吧哈，但现在呢啊，一切又回到原点啊，又是没有吃的了，还是一样，每次总是没有吃的了啊。但是为什么门徒他会忘记带饼呢？那我们从上下文我们可以来推断，那应该就是因为这个刚刚所发生的啊，在耶稣跟法利赛人之间的一番的冲突啊，应该是跟这个冲突有关啊，因为在人在那种冲突之下啊，在那种争吵的情况下啊，人是很容易忘记一些琐碎的事情的，是不是？那让我们倒回头去啊，我们看一下啊，到底为什么会有那场冲突哈？在11节啊，就说到说有一些法利赛人就出来盘问耶稣啊，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那个耶稣刚刚行过那么多的神迹，对不对？而且那个喂饱4000人啊，又是一个那么大型的、那么公开的神迹，但是这些法利赛人哈，竟然还要来求看神迹，啊，这个实在是够讽刺，对不对？那到底他们要看什么神迹呢？哈，到底怎么样的神迹啊才可以算数呢？啊，到底怎么样神迹啊才是可以那个符合他们的那个标准呢？等一下，等他们一下哈。行，好，我们继续。所以就可见的这些来求看神迹的法利赛人哈， 其实他们是心里面其实已经根本就已经认定了啊，他们这个结论其实早就已经下来了啊，他已经认定了那个耶稣是敌人啊，他们已经决定要跟那个耶稣要那个顽抗到底，所以不管耶稣行什么神迹，他们都不会信的啊。所以求那个耶稣给他们显神迹，不过就是为了要搜集罪证啊，就是要给他们提供更多可以攻击他啊，甚至是控告他的那些理由而已。所以耶稣给他们的是那个回答，就是没有神迹给这个世代看，没有神迹。为什么这个什么意思呢？那个耶稣行了那么多神迹啊，虽然有很多事确实是不让宣传，但是很明显这个神迹也都是行在当时的那个人的面前的嘛，对吧？明显也是给当时很多的人看到的嘛。那为什么说是没有神迹给这个世代来看呢？那原来这一个世代啊，这个世代并不是指当时的所有的人啊，而是指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所代表的那个的不幸的啊，这个在罪恶的统治之下的世代啊。所以这个世代跟那个世代啊，这个世代不是按照时间来划分的，而是按照那个属灵的境界来划分的。而任何时候，当我们去接受那个罪恶的统治，当我们拒绝上帝的拯救啊，当我们拒绝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主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属于这个时代。而当我们属于这个时代的时候，那就连神迹啊，就连耶稣所行的神迹，对我们都不成为神迹了啊，就对我们就失去作用了。美国作家爱默生啊说过一句话啊，说所有的历史都是自传。所有的历史都是自传，因为这个写历史的人他所写的都是他自己所能够认识和感受的事件，而我们读历史的人呢，我们所读到的也是自己所能够认识和感受的事件，所以呢，到最后就是所有的历史都是自传，都是自传。因为人会自动就过滤掉所有他所不能够感知的事物，之所以他不能够感知啊，往往是因为一些他已经形成的一些先入为主的一些观念跟意愿所决定的啊。当你决定了你要搞那个大跃进的时候啊，你就听不见任何反对大跃进的声音啊。当你决定了要搞那个三峡工程的时候啊，在那个100个科学家里面，哪怕只有3个说没有问题，那你所听见的就只有这3个。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哈？那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也是这样子啊。所以虽然那个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而且在人的面前公开的行了那么多的神迹，虽然这些的神迹本来可以啊那个把人指向真理，但是对于那些根本不要真理的人来说，这个神迹就失去作用了。在那个耶稣就拒绝了他们的试探之后啊，耶稣立刻就离开他们啊，就上船往海的那边去了。那我们可以想象，门徒一定也是走得很急啊，而且因为那番那个冲突的缘故，那心里也是一定是很气啊，所以呢，在这种又急又气的情况下，那就把那几筐的那个饼啊，就给忘记了啊，就给那个落在这个岸边了哈。那这个船就行到半路，那么这个肚子又开始饿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想起饼来。那就发现一整船的人就只带了一个饼，这个心里又是后悔啊，又是有点发毛啊，就害怕被主责备啊，也害怕给别人埋怨啊，所以呢，可能这个心里呢已经开始准备一套说辞啊，要为自己的那个疏忽来辩护了啊，甚至呢，有可能已经在开始在寻找其他人的错误啊，其他人的疏忽啊，预备一受到攻击啊，立刻就反唇相讥了。所以难怪那个耶稣一提到什么法利赛人的教，什么西律的教，他们马上就想到饼，明显是这个明显那个这个敏感的神经啊，就给那个触到了，给碰到了哈。可是耶稣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提醒他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这个西律的教呢？那显然啊，耶稣也还是在想着刚才的那场的冲突，但是呢，耶稣所关心的和那个门徒所关心的不同。耶稣乃是为那些顽梗不幸的不肯悔改的法利赛人感到悲哀， 感到遗憾，然后呢耶稣也非常不希望眼前这些的门徒会变得跟那个法利赛人一样，所以耶稣就开口就提醒他们不要变成好像法利赛人或者是西律那样的人。所以可见那个耶稣所关注的首先是这个灵性的需要，是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的需要，但是门徒所关注的呢却是肉体的需要。第一就是怎么样填饱肚子，这个门徒所关注的，第二就是怎么样在那个犯错误的时候首先就是要保护自己，保护自己。所以我们常常不能够领会那个神的话语就是这个原因，因为这个双方的关注点不一样，这个频道不同，所以这个信号我们就接收不到，就接收不到。那在这里就让我们来思想一下，到底什么叫这个法利赛人跟西律的教呢？到底那个耶稣这个警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知道教是什么东西，教呢是一种叫做单细胞的真菌，是一种这个人类很早就懂得利用的一种大自然里面的元素。那早在那个按照历史记载，早在那个4000年前，那个古埃及的人就已经开始利用那个酵来酿酒跟那个制作面包了。那中国人呢就开始酿酒，酿那个米酒，大概是在那个3500年以前的那个商朝这个时代。然后呢中国人那个懂得用酵来发馒头这个是从我们的汉朝开始。那然后呢就到了那个19世纪那个工业革命的时候，那个酵母这个东西呢就开始那个被工业化生产把它烘干变成一粒一粒，那于是呢就有了我们现在可以买到的那种干的那种的酵母有的是那个带盒装，有的是瓶装，有的是袋装那因为那个酵有那种膨胀的作用所以那个犹太人这个常常就是把酵当作是一种腐化的力量而在那个耶稣在这里面就用那个法利赛人跟西律的酵就是指这两种人所能够带来的那种的腐化的作用那种的污染的作用那么这个法利赛人的酵是什么呢那西律的酵又是什么呢那有一种解释就是说说那个耶稣就把这两种人就放在一起，是因为这两种人都要求要看见神迹，都要求要看见神迹他才信。那法利赛人是刚刚求看神迹，这个是我们已经刚刚读到的，已经知道的那么呢，根据那个路加福音23章，那西律也是曾经很想那个耶稣行一件神迹给他看。所以这个法利赛人的教跟西律的教大概就是指我们这种的要看见神迹才信的那种的心态。当然要看见神迹才信，那这个确实是一种错误的心态因为这个就等于是在强迫上帝来那个按照我们的游戏规则来玩等于是强迫上帝来遵循我们所定的一套的标准甚至就是像西律那样就是直接就把那个耶稣当作是杂技演员纯粹就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所以像这样的要求上帝当然是不会满足所以耶稣也是说过说你们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因为那种需要看见才有的那种信心多半都不是什么靠得住的信心也不是那种神所那个推许的信心但是就把那个法利赛人跟西律的教就等同于要看神迹的那种的心态那这个解释呢我觉得就有几个的难题第一就是那个西律想看神迹这件事在那个马可福音本身其实并没有提到那第二呢就是当那个路加福音记载那个西律想看神迹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呢是在那个耶稣最后受审判的时候是在那个耶稣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最后的时候所以呢在今天这段话这段对话发生的时候那这件事情应该还没有发生应该还没有发生那第三就是耶稣并没有把那个法利赛人的教跟那个西律的教当作是同一种教我们仔细去读圣经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是说什么呢说你们要谨慎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那个西律的教所以这个是两种教所以我们在那个明白的理解的时候呢除了我们可以去寻找这个两者的共同点以外那似乎我们更应该 去比较啊这个两者之间的区别啊，因为是两种而不是一种哈、啊。还有第四啊，第四种困难就是，耶稣虽然是拒绝了这个法利赛人要看神迹的那个要求，但是呢，耶稣似乎也并没有在提倡一种好像是完全不需要证明的那些的不需要证据的信心啊，因为你看啊，他还是明显还是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对不对啊？还是用这些神迹啊，让人可以透过这些的神迹可以认识他啊，认识他的身份啊，认识他的使命啊，认识他要来做什么啊，就成为我们这个信心的基础啊。所以说这个法利赛人跟希律的教啊，只是在于啊，这个问题只是在于想看神迹的话啊，这个似乎这种解释好像是不够的啊，似乎是不够的。那我们还应该啊去探究他们这种的不信啊，他们这种的那个顽抗啊，到底背后有什么深层的原因在里面。那到底那个法利赛人的教啊跟那个希律的教到底是指什么呢？那根据这本的福音书啊，到目前为止啊已经有的描述，那我可以简单的说，就是这个法利赛人的教就是代表一种表面的顺服，而那个希律的教呢，就是代表一种局部的顺服。好，我们先讲那个法利赛人哈，法利赛人在那个福音书里面啊，就差不多从一开始啊就站在那个耶稣的对立面啊。那个耶稣做什么事他们都要批评，对不对啊？耶稣那个赦免人的罪他们要批评啊，耶稣做那个税吏的朋友他们要批评啊，耶稣他们在那个安息日掐麦穗啊，他们也要批评啊，吃饭不洗手这个也要批评。那现在呢，又要用那个神迹来试探他啊，反正啊，就是那个铁了心的要跟耶稣来作对。那到底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啊？因为耶稣是威胁到了他们的权威啊，很明显啊，是威胁到了他们的权威啊。因为虽然他们是啊，这些法利赛人常常会扮演一个好像在捍卫那个律法啊，捍卫这个旧约，捍卫上帝的这种的角色啊，但是其实他们所关心的并不是那些律法的细节啊。因为其实他们法利赛人本身啊，法利赛人跟律法师这些人，他们自己也常常会为一些律法的细节，为一些律法的解释，他们自己都会争来争去哈。但是呢，现在那个耶稣一来，那他们的矛头就一致啊，就对准耶稣哈。那其实很那个原因很清楚，就是因为妒忌啊，就是因为那个耶稣实在太受欢迎了啊，耶稣就把他们在那个老百姓心目中那个地位给抢去了。本来在那个犹太人当中啊，这些法利赛人都是非常德高望重的啊。那个法利赛人他们是圣经的专家啊，他们是那个律法的教师啊，他们也是那个虔诚的敬虔的典范啊。所以做法利赛人啊，就相当于我们今天就想到啊，今天就是那些做老师的啊，或者是那个做消防员的啊，或者做医生的啊，这些都是非常令人尊敬的职业哈。那当时的犹太人想到法利赛人也是一样啊，也是一种非常令人尊敬的一种的身份。但是呢，现在他们会对这一位年轻的刚刚出道不久的那个耶稣那样的挑剔，那样的反对啊，那么处心积虑的要把他给除掉。所以就可见啊，他们平时那种的对神的虔诚哈，那种的顺服，只不过都是表面的，都是虚假的。那如果是法利赛人所代表的是那个表面的顺服的话，那希律所代表的就是局部的顺服，局部的顺服哈。在那福音书里面所讲到这一位希律，全名叫做希律安提帕哈、啊。那他是那个这一位希律呢，是那个第一位啊，这个希律一世，也就是历史上叫做大希律的那一位那个国王的那个儿子啊。在那个大希律死了以后，这位希律安提帕啊，他就做了这个加利利这个地区的啊这个分封的王啊。那个大希律死了以后，就把他的国土就分成四块，分给他的四个儿子啊。这个希律这一位所得到的就是加利利这块地方啊。所以后来当那个罗马巡抚比拉多啊，当他那个审判那个耶稣的时候啊，当那个比拉多觉得那个耶稣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啊，赶快要把他扔出去的时候啊，他一知道那个耶稣是来自加利利啊，就赶快啊就把他送到那个希律那里，对不对？大家有记得这一段吗？啊，那赶快送到希律那边。 那没想到呢啊，在西律那个西律从那个耶稣那里一个神迹都见不到啊，甚至一句话都听不到啊，所以他就大失所望啊。于是他就失望之余，把那个耶稣戏弄一番啊，又给那个比拉多啊，就把那个皮球重新踢回去哈、啊。那整本那个马可福音里面只有一个地方是提到这个西律的，而且讲得非常的详细，就是那个约翰施洗约翰被杀的那段的故事啊，这个是在前面的哈。那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施洗约翰反对这个西律跟西罗底啊之间的这种的结合，这种的关系啊，结果呢他就遭到这个西罗底的记恨啊，于是呢就那个怂恿这个西律啊把那个约翰给关起来啊，最后又把他给杀了哈。那这个西罗底是谁呢？是什么人呢？那根据历史，其实这个女人啊，其实也是西律家族的一员啊。西罗底其实是那个大西律另外一个儿子的女儿啊，是大西律的那个孙女。所以按照辈分，西罗底应该算是那个西律安提帕的侄女。好，所以这个西律是娶了他的侄女哈。但是呢这个西罗底呢先是嫁给啊这个安提帕的那个同父异母的兄弟菲利啊，也就是自己的三叔啊，先是嫁给自己的三叔，然后西罗底跟那个菲利呢生了一个女儿啊，就是在那个后来在那个宴席上跳舞的啊那一个的女孩子啊，就是她哈。但是呢后来那个西罗底却和那个菲利离婚啊，就嫁给那个西律安提帕啊，也就是自己的四叔啊，那个跟三叔离婚嫁给四叔啊。那这个安提帕呢也因此就和那个自己的第一任妻子离婚啊，就跟西罗底结合啊。于是这样一来呢，这个西罗底同时啊又是这个西律的那个侄女啊，又是他的前任的嫂子啊，然后又是他现任的妻子。而这个西罗底的女儿呢那就更加的混乱哈。西罗底的女儿呢后来却嫁给了西律的另外一个弟弟啊，也叫菲利啊，所以那个母女二人都曾经嫁给过菲利哈啊。所以呢那个女孩子呢同时是那个西律的侄孙啊，又是侄女啊，又是继女啊，又曾经是那个弟媳妇。混乱吗？大家头晕吗？晕死了是不是啊？所以难怪施洗约翰要那样的反对哈、啊、这个西律跟西罗底的结合啊，难怪他要极力的反对啊，因为这个家庭实在是太混乱，实在是太荒唐了哈、啊。可是、马可福音对那个西律的描述却并没有那种狗血喷头的那个乱骂哈。啊，反而好像我们读下来好像还是充满了同情哈。那个从那个关押施洗约翰啊，到最后那个杀害施洗约翰，好像都是出自西罗底啊，出自这个女人的手中啊，因为俗话说最毒女人心哈哈啊。这个西律呢好像一直都是被动的，一直都是给人家推着走的啊。而且那个马可甚至还说啊，说西律他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就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哦，这个西律哈，不但他喜欢听道，还愿意行道哈，可能比我们还强一些哈。可是他敬畏约翰，他愿意照着约翰所说的去行，那为什么还要坚持跟那个西罗底在一起呢？啊，为什么他还要听从这个西罗底的挑唆，把那个约翰关起来呢？啊，那后来啊，当那个西罗底的女儿啊来向他要这个约翰的人头的时候，那个圣经也说啊，西律听见就甚忧愁啊。他们很明显他是不想杀约翰，但是既然忧愁，既然不想杀，那为什么最后还是把那个约翰给杀了呢？所以显然啊，西律对神的顺服啊，西律对那个神的仆人约翰那种的顺服，只是一个局部的顺服，只是局部的顺服啊。当那个要求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啊，当这个要求不会影响到自己的欲望的时候，那没问题啊，那就可以听一下啊，也可以做一下啊。我作为国王啊，给几个小钱做几件善事啊，本来就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当这个要求啊跟自己的欲望已经冲突的时候啊，当这个顺服神意味着要放下身价啊，甚至要丢掉面子啊，要当众承认错误的时候啊，当众收回已经发出去的承诺的时候，这个西律就不干了。 就不干了哈。在这个西律的世界里，宗教只是锦上添花，上帝只不过是阿拉丁神灯里面的巨人，需要的时候就请出来一下，不需要的时候就回去，就把他那个重新关起来。那个真正坐在宝座上的其实就是他自己，他自己就是他的那个世界里面的上帝。所以难怪后来当那个耶稣他站在西律面前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肯跟他说，一句话都没有，耶稣对他无话可说，无话可说。因为一个听了约翰的话还是不肯悔改的人，那听了耶稣的话，你以为他会悔改吗？不会的，一样不会悔改的。所以这个人会不会悔改跟这个讲员跟传福音的人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其实没有太大关系的。虽然那些不肯信主的人常常会说是因为那个讲员讲得不够好，因为那个牧师不够有水平，或者是因为我认识的那几个基督徒实在太不像样。但是呢，假如我们把一些像样的基督徒或者是够水平的讲员放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还是一样不信的，一样的。所以这个不信没有别的原因，没有别的理由，就是因为自己的罪，因为自己的罪。今天很多的人也就跟这个西律一样，他不是说他不喜欢听到，也不是说他不愿意做一些的好事，而是不肯完全的顺服，不肯在上帝面前放下自己的面子，放下自己的主权。所以这种的顺服永远都是那种局部的顺服。但是你不让上帝来做主，也不见得你就自由，也不见得你就可以独立自主。你看这个西律自由吗？西律自由吗？一点都不自由，对不对？给几个女人摆弄来摆弄去，对不对？那些的肉欲，那些的虚荣，把他给完全给捆住了。所以只有真理才能够让人自由，而不愿意顺服真理，或者只愿意局部顺服真理的人，是永远不会自由的。而且他会越来越不自由，他会越来越被那种罪恶所捆绑。而法利赛人跟西律这个两者都是犹太人当中的领袖，但是呢，人一旦有了那种领袖的地位，有了一定的那个声望，有了一定的那个权威，那他就会有更大的试探，会为了那个捍卫那个的地位，就拒绝向上帝来降服，他甚至会为了要保护自己的名望，保护自己的地位，就反过来去攻击，甚至陷害那些对他构成威胁的人。这个不只是对当时的西律和法利赛人，甚至对那个历世历代所有有份成为教会领袖，或者是成为社会上的领袖、社会领导的人，这个都是非常真实的危险，非常严重的试探。所以难怪耶稣要警告他的门徒，也就是那些后来有份会成为教会领袖的人，要他们要防备这个法利赛人的教跟这个西律的教了。但是为什么门徒会误会耶稣的警告呢？为什么门徒会以为耶稣叫他们防备那个两种教，乃是在责备他们没有带饼呢？那从后面耶稣的话我们就看到，门徒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误会，其实也还是有更深层的那个根源。这个更深层的根源就是因为他们对耶稣所行的神迹缺乏领悟，因为他们不明白。十七到那个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十七到十八节哈，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好，就读到这里。那然后那个耶稣就拿那个两次分饼的事来考他们，就说那个我拨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了多少篮子呢？他们就说十二个。那又拨开那个七个饼分给四千人，收拾的零碎装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七个。耶稣又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你们还是不明白吗？大概我们也还是不明白啊，是不是哈？有没有已经明白的？已经明白的举手。假如有明白的话，接下去就由你替我讲完哈，就更不敢举手了。 那究竟他们应该明白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他们只要明白那两个的神迹啊，他们就不会误解耶稣的警告啊，也不会因为那个没有饼啊这个事情来议论了呢？到底为什么呢？那我们上几堂已经讲过了哈，那两次那个分饼的神迹是在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启示呢？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呢？是在告诉我们耶稣的身份，对不对？告诉我们，透过那个两次分饼的神迹是吗，耶稣其实已经向我们显明了他就是那一位像摩西那样要带领神的百姓真正进入应许之地的那一位的先知，他就是那个末后的先知，而且呢他也是那位的君王，他是那一位要把上帝的国度带到地上的那个弥赛亚，他是基督，他是受膏者，甚至耶稣他就是上帝自己，对不对啊？这个乃是这两个神迹啊所启示出来的真理啊。但是这些门徒有没有明白呢？没有哈。那就算是从理论上他知道了啊，也不一定他体会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就好像我们也是哈，我们可能已经从那个理论上啊，从那个字面上啊，我们已经知道了哦，对对对啊，耶稣就是先知啊，耶稣就是君王，耶稣就是神。OK， 但是这些的认识到底有多重要呢？你明白吗？有多重要呢？你有体会到吗？那看你的表现就知道其实是没有了因为假如你真正体会到这件事的重要性的话，假如你真正认识到耶稣就是那个天国的君王的话，假如你真的是意识到这一位在你面前的耶稣就是上帝的话，那你早就应该跳起来了你早就应该拜倒在他的脚前了你早就应该是又兴奋又害怕一边是魂不附体，一边又是欢喜雀跃你早就应该把那个能够认识耶稣，能够跟随这一位耶稣当做你人生最大的福分了，你也早就应该把那个介绍别的人来认识他当作是你人生最大的使命，最大的荣幸了。所以假如那些门徒他有认识到这一点的话，那么当那些法利赛人拒绝耶稣反对耶稣的时候，那他们就应该要像耶稣一样在心里深深的叹息，他们也应该要深深的为这些法利赛人感到遗憾。而当耶稣在叫他们要防备这个法利赛人的教的时候，那他们就应该会顺着耶稣这个思路就去问耶稣，那我们应该怎么防备呢到底那个法利赛人的问题究竟是出在哪里呢到底那个西律的问题又是出在哪里呢？但是现在他们都没有他们并没有去惋惜那个法利赛人的不幸，却只是在惋惜那些的饼，对不对这就可见他们根本没有认识到能够认识耶稣这个是多么的宝贵也没有认识到反过来拒绝耶稣是多么的可惜，多么的可惜。所以也就难怪耶稣要为他们那么着急了。你看那个法利赛人西律跟那么多的百姓这些属于这个世代的人都不能够明白那个神迹的意义，而现在呢连这些门徒都不明白连门徒都是跟他们一样好像瞎子好像聋子一样，所以难怪耶稣要那么多次的说你们还不醒悟吗？你们还是不明白吗？而今天假如耶稣来到我们这里，他会不会一样的着急的或者还他是不是他还会更加的着急呢？那为了帮助大家理清思路让我用一句话来总结我们今天这段故事所给我们的教训那这句话就是认识耶稣比什么都重要，认识耶稣比什么都重要。因为认识耶稣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当我们可以认识耶稣当我们有机会进入他的国度的时候，那我们就应该要愿意来为他来放下一切在这个一切里面包括我们的地位，包括我们的名望，包括我们的享受 啊，你看那些法利赛人跟那个西律，就是因为放不下自己的面子啊，放不下那个社会地位啊，放不下那种肉体的享受啊，最后就成为耶稣的敌人啊，就把自己自绝于那个天国的门外啊，这个是多可惜呀，多可惜呀啊！那这个比错过什么浪漫晚宴这个事要可惜多了，对不对啊？所以再重要的东西都没有认识耶稣进入天国这件事情那样的重要。而因为耶稣比什么，因为认识耶稣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们在侍奉的时候，那我们也应该要把那个最多的精力，把最大的关注要放在什么事情呢？应该要放在传扬天国的福音，要让人那个认识耶稣这件的事上，而不应该是放在很多次要的那些的是是非非的上面。因为假如我们常常都是在为那些不太重要的事情在那里纠结在那边争吵耗神耗力的话，那就证明我们没有把焦点放在那个应该放的地方。那我们在那个教会里面有一点侍奉的人，我们实在是可以从这些的门徒身上看到我们自己，对不对？因为我们在侍奉当中碰到一些的冲突这个都是难免的都是难免的。在那个冲突的氛围之下，那我们也难免会更加的丢三落四会更加的容易犯错误，会掉链子而当我们掉链子的时候或者是造成损失造成不便的时候，那难免也会互相责怪甚至互相的攻击。那很多的教会的不和甚至教会的分裂都是这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那感谢主，就在这些的门徒将要为这些的饼开始指责开始自卫开始反击，这个人民内部矛盾开始眼看就要升级的时候，耶稣就及时的制止他们，并且耶稣就用两次这个分饼的神迹就提醒他们不要把焦点放在自己或者是别人的身上，而是应该要把焦点放在他的身上。其实人都有不足人都有那个疏忽的时候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些错误或者遇到一些的疏忽，我们不需要互相指责我们也不需要自我辩护我们所应当做的就是继续努力来传扬天国的福音并且在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把那个焦点放在主的身上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随时依靠主的同在，依靠主的帮助，依靠主的供应，这样那我们就能够把任何的错误任何的疏忽反而变成那一个彰显上帝大能的机会。所以要记住，认识耶稣比什么比什么都重要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真是求你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不单可以从头脑上来知道，也能够从内心深处真正的认同，也真正的感受到认识你比什么都重要。主我们是承认自己常常还是舍不得放下很多的东西，但是其实这些的东西跟你都不能够比较，因为只有你才是至宝，你才是那一位真正能够让我们满足让我们自由的。所以就求你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抉择，求你帮助我们愿意为你而放下。主也是求你帮助我们懂得关心灵魂的需要，因为当我们关心你所关心的，你就一定会关心我们的需要。所以就求你帮助我们在那个侍奉当中也能够更加的专注，也更加有智慧，帮助我们能够懂得去抓住那个最最重要的，也愿意在这些次要的事情上彼此接纳，彼此担当，彼此合一。特别是求你保守我们在那个不足的面前在那个错误的面前不会互相埋怨，而是能够把这一切都带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继续的来依靠你，继续的把焦点放在你的身上，因为你能够把我们所有的不足和错误都化为彰显你大能的机会。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